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四步，在我家里 community 的第十一天，也是我们一年读经计划的第173天。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箴言书23章到24章，申命记的23章15节到25章的19节，阿摩斯书的第9章，以及马太福音第5章1到16节。今天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啊，会有我们非常熟悉的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所以今天我们的功课就是全家人努力的来学习背诵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5章的3到10节。而且我们要透过小故事来思想，虽然我们因信称义，但是为什么好行为还是如此的重要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做什么才能够彰显我们里面使我们得救的信心呢？在我们这40天学习如何在我们生活环境的各个层面来活出基督的时候，我相信今天的信息会帮助我们的大朋友和小朋友都来思想如何结出行为的果子来，与我们悔改的心相称。好了，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小村庄里住了两兄弟，大谷和小汤。大谷呢是哥哥，良善诚实，乐于助人。不过小汤呢却因为自私，常常口出狂言，也喜欢欺骗人，所以啊，他在村里的名声可是臭名昭著呢。爸爸妈妈也常在想，是不是小时候取名的时候太随意了，让这个小汤名字太过接近于小贪了，所以他的心里只有自己，对他人漠不关心。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小汤呢开始慢慢收敛他那些外在的不好的行为，因为他非常的害怕爸爸妈妈过世之后不把遗产留给他。虽然大家看不出来他内心深处真实的光景，但至少从表面上来说，小汤凡事都效法他的哥哥，看起来也没有那么讨人厌了。在父母亲过世之前，他们招聚了大谷和小汤，让这两兄弟自行做出选择。如果要财产的，就不能够要家中留下来的那一个古老和宝贵的水井；如果要水井的，那么就无法继承其他的财产。诚实良善的哥哥大谷当然是让弟弟先选了。那小汤二话不说，我要财产，爸爸妈妈，我愿意把这家里的这宝贵的古老的充满魔力的水井留给我的哥哥。就这样毫无悬念的 财产归了弟弟，而唯有这口古老的井留给了哥哥。当然，这古老的井伴随着传说啊，也只不过是在村民和兄弟二人心中的一个传说而已。据说心地纯洁、良善、诚实的人，那么这口古老的井就会在他最最需要的时候帮助他能够完成心愿。虽然这是一个传说，而且也没有机会证实，但大古仍然觉得这是父母亲留给他最宝贵的遗产。他专心致志地努力工作，从来也没有机会使用到这口水井。而弟弟小汤自从拿到财产，父母过世之后就原形毕露了，每一天无所不尽其极地挥霍这些财产，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再也不伪装他真实的面目了。好景不长的是，这一年从春天开始，村庄就遭遇到了百年未遇的严重的干旱，所有的庄稼都枯萎了，村民们十分痛苦和绝望。这时他们都纷纷地来到哥哥大古的面前，去祈求他的帮助。大古当然是义不容辞地开始分享这口古井源源不断的水源。而且每一次当村民们来打水的时候，他都站在井边祝福他们，为他们祷告。不久之后，弟弟小汤也渐渐地陷入了困境，即便有钱都买不到水喝，于是他就想方设法地要夺回哥哥手中这一口父母亲祖传下来的水井。
哥哥，这样吧，我好心把父母亲留给我的财产分一半给你，你呢，也把你的水井分一半给我。
哦，对不起弟弟，这可是父母亲留给我唯一的财产，你的财产你已经领取了，而且今天我要用这口井帮助所有的村民平安地度过这一次旱灾，我无法分一半水井给你，但是如果你实在需要水，可以来我这里打水。
哎呦，哥哥，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怎么会需要水呢？我有这么多的钱，这么多的财产，我怎么会需要你呢？
就在弟弟说出他不需要水的时候，井一下子就干涸了，任凭弟弟怎么折腾怎么挖掘，还是干旱一片。而但凡有村民需要水来到大古的面前，大古带着村民一起在井旁祷告为村民祝福的时候，井里就源源不断地涌出活水来。才开始弟弟小汤绝不信这个邪，只要看到井底下冒出水来，就忙不迭地把自己的桶伸下去。可是只要他一在井边，他的桶一落到井底，马上井水就干涸了。
亲爱的弟弟，我早就告诉过你，父母亲走的时候告诉过我说，这口井的井水只会为那些诚实的、正直的、真正承认自己需要的人永留。
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啊，都有像小汤一样的，明明自己真实的生命状态是需要救恩、需要帮助、需要别人的怜悯的，但是我们用很多我们自己虚假的外表的这些条件把我们自己装饰起来，无论是金钱、才干、健康，或是我们的社会的地位，于是我们就没有办法真实的、纯全的、良善的、敞开的来到神的面前。在这个地上，凡是觉得自己有、自己能的人，就没有办法真实的说我需要耶稣了。就像今天在登山宝训里面一开篇，主耶稣就说，那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饥渴慕义啊，其实在原文就是邻里破产、邻里饥渴、
邻里贫穷的意思，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心灵里贫穷、破产、扭曲、有罪、亟待救恩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说我灵里面是丰满的，是饱足的，我们都是饥渴慕义的人。但是为什么有些人能够得到神的怜悯和救恩，有一些人却拒绝呢？拒绝的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饱足不需要，而是因为他们不承认，就像今天我们的故事里面的弟弟小汤一样。所以亲爱的小朋友，平常在家庭生活当中，我们最最可贵的不是凡事都做到完美，一点纰漏一点错误都不犯，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最为宝贵的是，当我们犯错的时候，当我们不足缺乏的时候，我们可以承认，我们可以对天父、对父母亲、对兄弟姐妹说，对不起，我这件事情做错了，对不起，我撒了一个谎，对不起，我不该那样想，不该那样说，不该那样做。而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做得不好的时候，这一刻我们就会丰富地接收到上帝的赦免，能够真正地面对我们饥渴慕义的这个状态。而当然，那救恩的活水就会为我们涌流。所以亲爱的小朋友，一个真正美好良善的生命，不是因为我们不会犯罪，而是因为我们诚实地去面对我们的软弱，并且求主耶稣用他的宝血厚厚地遮盖。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因信称义，不是因行为称义的。然而只有那不断悔改诚实的一个好行为，能够证明我们里面真实的生命的状态。亲爱的小朋友，今天我们要不要承认我们是犯罪、堕落、软弱、虚谎的呢？我们要不要跟父母亲承认，跟我们的老师、跟我们的兄弟姐妹认错悔改呢？希望今天我们能够吸取小汤的教训，承认自己是饥渴、需要活水的人，这样救恩的泉源才会为你、为我打开。你愿意吗？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征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征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征儿。
我是 Jackie。
是的，我们这一周呢都在跟大家进行一个神秘的采访。那这位到场的嘉宾 Jackie 传道，也是我们的蔡师母呢，他已经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美好的生命的见证，但是每一天的故事只会越来越精彩，所以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正题吧。
好。
因为当时的历史和政治的环境，所以你们全家五口人是四分五裂的状态。
五裂。
你有小时候离开过父母亲？
我有离开过3年。
我相信在这么爱主和爱你的父母亲的心中，你离开的这3年会不会成为他们心里的一个伤痛、一个疤？
我觉得对我母亲是，因为我母亲
是多大当时？
当时3岁吧，离开后来回来是6岁。但是这个东西你知道，就说
什么样的原因？你是跟了谁呢？
什么样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不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有一个哥因为意外过世了。其实妈妈很不容易从伤痛里面走出来，而且我妹妹刚好又刚出生。我跟我大的哥哥差8岁，所以那时候他已经在初中。本来是希望全家都回到父亲的故乡，但我母亲，我觉得我母亲做了一个其实很聪明的决定，因为她其实有回到父亲的故乡去观察一下，发现那边重男轻女的状况太严重了，而我们家没有重男轻女这个态度，我们家女孩养的都很优秀，
很金贵。
对，很金贵，很优秀。就我母亲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非常聪明的，虽然他是老幺，他被父母宠爱，姐姐和哥哥也很爱他，所以当他发现这个环境很不适合养育儿女，孟母三迁对吧，大环境不适合就会影响小的，那他觉得他也不想引发他跟他公婆的这些，所以他决定说把孩子带回来，这就造成了本来他们就需要分开，因为父亲不能再留在云南，所以哥哥跟着父亲，然后妹妹那时候刚出生。我的姑姑后来，我应该说神让我长大的时候回望我的一生的时候，我必须讲那三年成了我的另外一个宝藏。小的时候不知道，母亲常常就觉得说我离开她三年，我本来是个小天使的，怎么回来脾气这么怪，连我的表姐
小恶魔，
对，我表姐就跟我说，怎么会这样，明明是个 angel 回来成了个 devil，
堕落了。
对，但是你知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才感受到一件事情，就是我的祖父母，就是我在我那么幼小的年纪里面，我在观察所有东西，我才发现这个家庭充满了包容和爱，祖父母的偏爱，而且他的这个偏爱会让我所有的就是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被偏爱了，
没有，就是我的表哥表姐知道祖父母的偏爱，但是不会因为这个偏爱就会对我不善，明白，就像约瑟有的时候父亲偏爱他们就对约瑟不善，可是他们没有，我的表兄表姐们都对我很好，以致我长大的时候会觉得说我怎么会配有这么好的表姐妹，小的时候我那么跋扈那么霸道，还祖母还特别偏爱的吧，他们长大了告诉我所有东西都要留大的给你和你哥，你们选完了才到我们，但是他们却一样的爱我们，没有因为这一种，而且他们反复理解祖母的这个偏爱是有原因的，原因就是觉得说祖母在弥补那三年，因为他们在祖母身边在父母身边就只有我那三年没有，所以祖母要给更多的都没有问题。
是不是也会根据就是因为你的父亲，你提到父亲因为在牢狱里长时间不在家，所以他们会特别关爱甚至爱自己的女婿可能超过爱自己的儿子，这也是能够反映出来。
小的时候没觉得，小的时候比较自我，只觉得就是应该如此，对吗？
理所当然。
对，特别加上母亲还常常内疚，我说这内疚很好用啊，对吧，我要跋扈起来的时候内疚多好用，就像有的时候实在是很心应该被管教，对不对，父母要管教的时候你就说一句，哎，你三年都没好好照顾我，你现在凭什么管教我，那个内疚感就让他们不能管教我，发现这内疚是我很好的一个武器。
所以那个时候当你罪性蓬勃，
就是在小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罪性，那个人的那个弱性，这个东西直到神在改变我生命让我一点点回望的时候，我才发现哇，在那么小的时候就已经会使用父母的罪疚感，就已经非常会
懂了，是一种 manipulate， 是一种控制，
就已经懂了，你说谁教你的，没有，天性人性里面的那恶，对吧，你发现这个罪疚感可以让我任意妄为，然后父母还觉得是亏欠了我才是如今这个样子。你看，直到我觉得那是我大学二年级，我跟母亲讲了一句话，我跟母亲说，我说妈，你从现在开始不要管你自己，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了，少年负恶原是好的。
所以能不能这么说，当你自己悔改重新去认知你在上帝整个计划当中的这个角色的时候，你就像约瑟去面对他的兄弟们说，神的意思原是好的。
我还没有，我没那么高尚，
没那么高尚，
没那么高尚。
哦，你应该是悔改自己的恶行了。
我只是安慰妈妈，兄弟姐妹一概没说 OK， 就是应该。没有，我只是跟妈妈说，因为当那个时候妈妈还在那个罪疚感里面，我就跟妈妈说，妈，从现在开始，第一个，你又不是一个抛弃孩子的母亲，你是不得已，而且你不需要为了那三年，这三年回过来，姑丈其实对我相当的好。妹妹哥哥可能很多东西吃不到，我要吃个肉，而且我要吃个肉干，他两个老医生老院长就把那个肉就炸成肉干放在一个小搪瓷罐里面，我当零食吃，在那种中国当时的环境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对吧，所以当时是我是说了那句，我不要吃那么多好吃，我跟妈妈在一起你就难过得不得了，但是现在回过头来我妹都没有吃过这些东西啊，所以姑姑这样对我并不是不好，但是你知道小小的我已经懂得了她的罪疚感，所以我只要
是
对我稍微说一点我过得不好，我妈就以为我被人虐待了，但是我也没告诉她我过得有多好，是吧。
所以这些话在你的生命里面，你是真的在后来悔改了重生得救之后，你越发的看到了其实你的这一生都是走在神的恩典当中，浇灌在神的恩典当中。
应该说因为妈妈常常的内疚感让我都觉得好像我那三年很
很悲哀，
很悲哀，你知道吗？所以什么都用，直到神自己给我话，他说 No， 我让你少年负轭。如果你觉得这三年是个悲哀的，你就当你少年负轭，原是好的。你就不知道你后来整个成长的环境，你的智商或你的处事，以及后来你回过去分析你自己的时候，才发现，我就跟我妈说，如果没有那三年，我可能也不是现在的个性。
对，我想也许你如果一直在父母亲身边被宠着，也没有这种经历，就是对父母亲对自己原生家庭的一个对比，
对，
你也许就是真的像你所说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了。是，但是当产生这些对比之后，我相信它更激发了你很多很多想要去探索，想要去经历的这颗心。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但是你讲到了，就是因为你们全家四分五裂，那你应该跟你的三兄弟姐妹其实应该没有很多时间在一起啊，那为什么你会讲到说你们也是非常相亲相爱的，难道就是看你父母亲他们的榜样吗，原生家庭的榜样吗，还是说你们三兄妹在一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可以分享一下吗？
三兄妹在一起的时候，这就要讲这是另外一个恩典，就是说神给了我很好的祖父母和父母，我应该说神给我很好的哥哥和妹妹，哥哥大我八岁，走掉的哥哥大我一岁，没有印象，但是母亲跟我分享的时候，我就觉得感受他很多的爱。那我另外一个兄长八岁，非常多的爱，自小至大，直到现在，给了我一个妹妹，也是很多爱。其实回想呢，从小她是被我欺负的最多的，我的妹妹，她很乖，很爱黏着我，然后她最小，但是她的忍耐。所以有的时候呢，我要讲恩典的原因说，不是说我做了什么好，或者应该就像我父亲曾经讲到的一句话，他曾经说过，他说这三个孩子其实我也没有教他们怎么相爱，但是他们天然的就爱了，而且我自己知道我的个性，但是有的时候回过头来，我的哥哥妹妹会觉得说好像是我很爱他们，但是要讲一个事，我可能会在外面很保护他们两个，但是你要说欺负他们两个最多可能是我。
你是指在小的时候？
大了也欺负啊，大了也凶啊，也欺负啊，也是一样啊。可能这次回去的时候，我就有问我哥，我说我有的时候是不是常常也会怪你、凶你，或你做不好或怎么样？我哥都说没有啊，他都小编姐说你哥说了，你最爱他了，你最保护他了，只要他做错事，你都应该接纳。我说那是因为他忘记了我骂他对他不好的地方。那就像我妹吧，我想到现在，其实他爱我还是多。像今天他砰砰砰拿出这么多礼物来的时候，我心想说我要出去吃啊玩的时候，我如果想起自己买一个，我会想起跟他买一个。就很简单一件事情，我们俩生日差三天，他从来不忘记我生日，但我从来记不得他生日。
在你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不相信
没，是真的，这个真的是忘，就是说我会知道说三天后就他生日，可是真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会想不起来。就像我女儿生日是圣诞节，然后我见到他会说 Merry Christmas， 但是整一天过去我忘记跟他说 Happy Birthday， 就是这种感觉你懂了吗？
我相信其实是每个人的爱的语言不一样。从你刚刚形容就是你对兄妹的感情、父母的感情的时候，我绝对相信你是爱他们很多的，只是每一个人的爱的表达不一样。你刚刚在讲述的这个过程里面，我能够看到的就是一个美好的一个原生家庭，其实最最重要的就是在你们所经历的一切的事情上面，你看到的都是神的作为和神的恩典。
如果我这样讲，我如果我在这个原生家庭里面，我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虽然我们讲是五个人，我兄妹三人加父母，或者我再加上我祖父母，如果再扩大一点，我会说我在他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我总会看到旁边那个神，或者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上，我能够通过他们感受到神的恩典，应该是这样讲，而且是非常的具体和具象的。这神在我这个家里从来不是一个悬在空中的角色，神在我这个家里是落实在每个人生命里的。
以马内利的神，
对，
他与我们同在。
Yeah， 所以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们给神理所当然，但是我从神那里领受的时候，我没有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太明显的恩典。
哇，实在太精彩了，我真巴不得一口气听完，但是呢我们就是要留个悬念，我们说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所以想要知道蔡师母她的精彩的人生故事呢，请一定要留守真爱住我家。好，我是林真儿。
我是 Jackie，
我们明天再会喽，拜拜，
拜拜。
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弟兄和睦同居。